影院有风险，观影需谨慎，听冰糖电影，有效躲避烂片。你好，这里是院线观影指南。
嗨，你好，我是冰糖，这里是冰糖电影。今天要说的这部院线电影呢，它可能是十一月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电影了，好像目前为止票房已经超过了1亿元。随着传统档期好莱坞保护月的开始，漫威今年最后一波的攻势打响了。需要提醒的是，这部毒液是独立于漫威目前的主宇宙之外的，它和死侍一样呢，跟主流复联剧情没有联系。这片子也是好久以前就在微博上传，先是小道消息，听说像死侍一样都是 R 级，充斥着血腥暴力元素，能否在大陆上映也是个谜。大家都在估计，如果上映呢，毒液也能被剪成消毒液。后来大概确定了电影分级之后呢，知道是属于人畜无害的 PG-13， 开始对这片子有点怀疑了。毕竟毒液这种动不动就要吃人的角色，弄个 PG-13 确实差点意思。最后当外媒放出评论的时候呢，感觉心都要凉了，一水的都是差评。难不成索尼也要步福克斯的后尘，就像重启神奇四侠的那个翻车路一样吗？直到观众的烂番茄评分出来之后呢，悬着的心才放下。这是一部媒体影评人不喜欢，但是观众觉得还不错的电影，至少应该会是好玩的电影。相信索尼，至少他们的初代蜘蛛侠还是备受好评的吧。就这样抱着围观群众的心态走进了电影院，发现这片子还真是有点出乎意料。在讲超英起源的故事当中呢，这一部算是中等偏上啊。毕竟再烂烂不过寡淡的美国队长一，再好也好不过惊艳的钢铁侠。毒液的故事还是很简单的，邪恶的科技公司去寻找外星文明，企图移民外星，结果带回来了寄生类生命体毒液。这种寄生生物不能独立存活，要和宿主共存，也会吃人。设定基本上跟漫画原作差不多，只是剧情就改的比较多了。毒液本身呢是要进攻地球时候的邪恶势力，结果呢到了地球之后却洗白成了保卫者。电影里给出的解释其实很符合普通人的想法。第一条呢，是因为毒液在自己的星球本来就是个混得不怎么样的 loser， 到了地球以后呢，发现哎，自己刀枪不入，跟超人一样，突然来了兴趣。话锋一转呢，想着自己在地球上当个混世魔王，岂不是美滋滋的也不错吗？一种宁当鸡头不当凤尾的理念，其实是很符合大众口味的，因为它很真实，就好像是《水浒传》里的混江龙李俊，打方腊打一半，感觉跟着老大混没出路，就称病自己溜到泰国去当山大王，快活逍遥去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于外星人拯救地球的套路早就看倦了。地球常住外星人口出名的有两个，一个是超人，一个是变形金刚，这两个呢都属于外星球弃儿，他们都以地球很美好，要复国也不能摧毁其他人的家园为理由，阻止反派大魔王。其实这个理由呢，对于现在的观众已经没什么说服力了，反倒是像毒液这样一改正面形象，用一个非常真实又可爱的理由，死气白赖的留在地球，让人觉得更有趣。第二个理由呢，是他喜欢艾迪。毒液的人物属性本来就是会放大宿主的个性，好人更好，坏人更邪恶。好巧不巧呢，自己就是一个 loser 的外星人啊，又遇到男主这么个 loser 的人设，就两个屌丝碰到一起了嘛，真是见味十足了。片中也是搞了不少笑，也算是有缘分。让我觉得差点意思的就是，其实应该可以把留在地球的理由多讲几句，多挖掘点毒液的内心戏，比如说他在自己的星球混的是怎样的落魄呀，来几个闪回之类的，会让这个角色更有深度，也更站得住脚。再者呢，这个电影如果是 R 级，可能观影效果就会更上一个档次。本身这家伙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嘛，动不动就要吃人，可是全片没几个暴力镜头，就连吃人都是 上一秒血盆大口一开，下一秒就切镜头。相比于自己炸自己，自己割自己的死士，这方面好像确实差了点意思哈。而且剧情还是比较薄弱的，超英的电影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 bug， 毒液这种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艾迪这种老记者，第一次采访反派就能把自己底牌掉光，问一些让别人马上想杀自己灭口的问题，人家可是和谷歌齐名的科技公司，这种行为呢也确实不像一个老练的记者干得出来的事儿，而且还顺带把自己女朋友卖了。又比如说暴乱为什么花了6个月才到旧金山啊，堂堂一个外星军队领袖不是超能力出众吗？附身几个老弱病残慢悠悠搭飞机才走到目的地，人家电影里毒液可是几秒就能游过河。诸如此类的 bug 还是很多的，就不细说了。但是因为本身大家对超英电影看的重点都不在这些上面，只不过还好的是呢，每当剧情快要垮下去的时候，马上就能来一段打斗戏、飙车戏，把节奏带上来，而且场景调度配上毒液的口嗨嘴炮，还是看得很爽的，就不怎么在意剧情的缺陷了。毒液这个家伙呢，还是很能给人惊喜的，毕竟这些年逗逼英雄传还是很合观众口味的。其实换作是我们自己，如果机缘巧合到了另一个落后的文明，发现自己到了那边就跟超人一样，可能也会做出毒液一样的选择吧。至少我还是喜欢这种真实不作的情感，别来什么地球很美好不该被摧毁的这种屁话吧，那是人类站在自己角度意淫出来的歪理。真有天遇到高等外星人了，可能应该像是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那样，给你炸了才是最有可能的出路吧。那本期的编辑呢是尼尔，冰糖自己想插两句话啊，就是毒液的这个造型可以说是最近难得的可以让人眼前一亮的一种怪兽造型了吧。就是之前大家留意回想一下的话，就会发现怪兽电影其实也是走到了一个瓶颈，很难再有像是比如说异形那种怪物被创造出来了，然后各种怪兽电影都会觉得非常造型上非常的乏味和老套，你总会在其中看到以前某个经典恐怖片呀、怪兽片里面的那种造型元素，然后就会觉得还挺不吓人的，没有新鲜感，不刺激。但是毒液的造型是它非常突出的一个亮点吧，因为毒液和宿主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人格，这一点也非常有趣，所以他们俩会有就是这个像逗哏捧哏的这样的戏然后特别是当毒液和他的同类如果被迫在状态下被从人类身上剥离开之后的那个造型，那个半液体的那个造型是非常非常出效果的，但我觉得还可以再发挥一下啊，就是从美工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亮点。然后呢就是这个残忍的角色啊，就是完全和漫画里面改变了啊，他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彻头彻底的大反派，那种进攻力还挺十足的大反派吧，但是这一点完全被改变了之后，这个可能就是漫画的原著粉不太接受这个角色的原因。那他现在的性格呢就是比较贱啊，就有死士的那一面，然后但是他外形，你看他这个外形哈，就比死士还是要刺激多了，就是一个恐怖怪兽的外形，然后加上嘴贱以后呢，就有一种残忍加萌的这样一个非常奇怪的属性。这个定位呢也是在以往的超级英雄电影里几乎应该是没有看到过的，残忍造型加萌属性真的挺违和的，但是呢影片还算是比较成功的把这两点糅合在一起了，这一点也是冰糖觉得它值得一看的一个原因吧。反正呢你们也都知道我对超级英雄电影的态度，也就是呵呵大概这种因为它确实容易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劳，所以每当如果它出现一些特别元素的话我还会有点关注的，比如说当它出现特别美特别帅的女性角色神奇女侠了，或者是像毒液这种还是想特别跟大家推荐一下的。而且本月呢就是 这个类型向的电影可能也就这一部吧，不是说它是最好的啊，就是如果你喜欢看商业大片、视觉特效，然后超级英雄还比较刺激、比较上道的，我觉得它是 OK 的。当然其他类型的电影啊有他们的好处，比如说我们还即将会推出的《你好，之华》是岩井俊二继当年他的经典之作《情书》之后推出的，应该是20年了吧，推出的另外一部，有人说它是中国版的《情书》，到底怎么样呢？其实也是蛮打动人心的，但是却和我们今天说的这部电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电影的魅力吧，电影有各种各样的类型，它可以带你进入各种不一样的世界，给你完全不同的情绪，这也是我喜欢电影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感谢本期编辑尼尔，今天就到这里吧，拜拜，我们下期你好之华再见。看看岩井俊二时隔20年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同时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冰糖电影，拜拜。喜欢节目记得要点赞和转发，每期 BGM 歌单和晚安语音尽在微信号冰糖电影。